星期日，七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在日本长期闭幕，各个卫生部长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如果未来全球再次出现健康危机的时候， G7 将致力推动疫苗的广泛普及和财政支持。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在日本长期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结束了两日议程，各成员国卫生部长通过一项联合声明，指出这次在因应 COVID-19 疫情的时候面临了发展中国家没办法取得疫苗的课题，未来一旦再度发生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等健康危机， G7 成员国将致力让疫苗、治疗药物及快筛式试剂等公平并且快速地普及。另外，为强化因应传染病，G7 指出可持续性的资金筹措极为重要，为了让2022年在世界银行成立的大流行基金能够有效运用，不单只是 G7 成员国要求，所有国家都应强化财政及政治支援。担任会议主席的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在记者会上说，借由两日讨论找出跨越 COVID-19 等共同健康危机迎向更加健康未来的新共同合作方向性，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机会。加藤说，面对港岛 G7 峰会等国际性讨论的场合，他希望这次讨论能够作为更加具体化及驱动国际合作的基础。而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让所有人都能获高品质保健医疗服务的 Universal Healthcare， G7 成员国亦将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长期与港岛同为二次大战期间遭原子弹轰炸的地区，就在七国领导人港岛峰会于5月19号开幕之前， G7 卫生部长星期日下午亦到长期和平公园献花，这个亦是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首度齐聚在和平公园为逝去生命的人致意。鉴于中共当局不断展示日益强势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多欧盟外长、政府与成员国在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采取更强硬立场。据欧盟几位外长在周末的部长会议上表示，欧盟必须团结起来对北京采取强硬行动。下面请听报道。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六，欧洲联盟外交部长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与会者着重讨论如何调整与北京的关系，包括减少欧盟对华经济依赖以及应对安全挑战。德国外长安娜莲娜贝尔博克在与欧盟同行聚会之前话给记者听，不幸的是在与中共有关的竞争和敌对方面已经有所增加，因此减少风险将成为欧盟政治的指导方针。正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国的瑞典外长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则说，中共的强硬态度，其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姿态，是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对待的事情。他补充说，各国在与中共打交道的时候绝不能够天真，中国既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亦是一个一党专制国家，欧盟应该讨论如何在与中共打交道的时候集中力量，增强团结，同时加深跨大西洋的联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顾问德里克·肖莱星期五在斯德哥尔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在对华战略方面，欧盟和美国的观点会有很多重叠。在战略层面上，欧盟内部以及美国和欧盟之间对中共的看法，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同时，美国亦会尊重欧盟内部存在的其他观点。在星期六的欧盟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外交部长论坛上，欧盟几位外长亦向印太同行介绍了全球门户计划，这个是欧洲为中共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而推动的替代品。上个星期五， 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前 Google 工程副总裁杰弗里·辛顿在一次采访中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现在只需要5到20年时间就能够超越人类的智慧，而在这个之前，人类必须找到控制它的方法，否则可能将带来危险的后果。下面请听报道。上个星期五，前 Google 工程副总裁，人称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辛顿通过在线视像会议对国家部表示，他认为只发出一封公开信，要在6个月内暂停训练那些比 OpenAI 开发的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呼吁是完全天真的，而他所能建议的是，那些拥有非常聪明头脑的人应该努力想出如何控制这些危险的东西的方法。他指的这封公开信是包括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上千名科技界精英于今年较早的时候所发布的联合呼吁信，要求抑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辛顿说，人工智能虽然是一项神奇的技术，它在医学和新材料的开发、预测地震或者洪水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工智能亦能够带来很多不同的危险，它列举了就业减少和制作假新闻等等方面。辛顿指出，他现在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比人脑更有效地做事情，好像 ChatGPT 这样的模型，有能力短时间内查阅比人类多几千倍的数据，这个就是让我感到害怕的地方。他指出，在一个粗略的预估中，他说自己对这个预估不是很有信心，人工智能只需要5到20年的时间来超越人类的智慧。他警告说，被动地等待人工智能胜过我们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必须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控制它，我们还必须了解如何压制它，以避免它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位科学家还表示，现在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开发这项技术的同时，要投入同样多的精力来确保它的安全性，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根本没有人去这样做。拜登总统这个星期五即将开启一场长达8日的重大外交访问，不过美国债务上限问题阴影笼罩，可能会打乱拜登总统即将与日本和澳洲联盟举行的会议。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定于5月17号离开华盛顿前往港岛参加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5月22号他将继续前往悉尼参加4方安全对话峰会，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茨比港暂短停留，与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面。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杨皮埃尔5月12号在简报会上说，拜登预计会出席，拜登上个星期承诺会出席，但解决债务上限僵局是他议程上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根据这些谈判的情况，他可能会远程出席或缺席。按照原先规划的话，拜登将先前往日本港岛参加5月19号至21号举行的7国集团领袖峰会，领导人将努力一致对抗中共利用贸易和投资限制、抵制和制裁等措施实行经济胁迫，他们将通过出口管制和限制本国对中国的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寻求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并削弱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会议还将关注对乌克兰防务的支持，并通过更广泛的出口禁令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5月22号拜登计划从港岛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茨比港，会见该国总理詹姆斯·马拉培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其他领导人。拜登将在那里寻求建立更牢固的战略关系，并阻止这些国家在台海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与中共达成安全协议。 在莫尔茨比港暂短停留之后，拜登计划随后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伙伴关系国家5月24号在悉尼举行的峰会。四方伙伴关系成立于2007年，旨在加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这四个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并最终发展为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联盟。在美欧共同抵御中共的结盟关系越来越牢固的同时，中共亦接连派出高官走访欧洲各国。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仲将自15号起访问乌克兰、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以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对本台表示，美国应集结更多国家一起来参与撼动中共。下面请听报道。七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领袖峰会将于5月19号到21号在日本港岛举行。美国官员透露说，会议上将发表一份中国在全球使用经济胁迫的清单。 G7 国家亦将提出抵御各种经济胁迫的提案。除了 G7 领袖峰会，5月30号到31号将举行第四届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路透社14号报道说，美国和欧盟一份声明的草稿显示，在会议上承诺在应对中国非市场行为关切上采取联合行动，协调相互间对半导体和其他产品的出口管制。台湾中经院WTO 以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对本台分析，中共目前对于各国所谓的经济胁迫或者非市场经济行为，主要可以来自于两个面向。他说，第一个面向就是中共强调他是国家资本主义，然后以他的国有企业去主导整个中国经济主体，所以有国进民退这些政策，推动了很多不符合商业考量的政府的补助，或者好像半导体国产化的这些基金，就是不断地去鼓励国产替代外国，甚至导致进一步产能过剩。这些产业发展的补贴行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中国受益、全球受害的这种问题。过去钢铁、太阳能板、造船这些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都已经陆续浮现。第二个，中共假借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对于很多国家用投资管制入口和出口的这种贸易限制，甚至好像限制中国观光客到其他国家，都产生了经济胁迫的效果。颜慧欣认为，美国和 G7 这些国家应该会集结更多国家一起来参与对中共做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才能够对中共产生有效的撼动效果。在这个同时，中共为拉拢欧洲国家，上个星期罕见地有包括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中共外长秦刚三位核心官员同时走访欧洲各国。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15号开始亦将前往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五国访问，话是要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进行沟通。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认为，中共的动机和目标绝对不是真心要追求和平，只是趁机为自己获取政治利益。赵君索解释，曾经担任中共驻俄罗斯大使10年的李辉，这趟出使欧洲的访问说，就是有些两面押宝，一方面让欧洲看我可能有能力帮你们，你们做不到的我来做到，又不让俄罗斯感到这个真是一种威胁或者压力。我觉得他只是拿这件事想去试探一下，他可以在欧盟和美国中间制造分裂不和，我认为实际上的效果不会很大，而且目前乌克兰已经准备大反攻，他就是因为看起来反攻的成果会不错。 前几日连英国都交俾乌克兰长程飞弹啦，所以中共有啲好似二次大战嘅俄罗斯一样，睇到日本快战败，先至宣布对日本宣战一样。佢可能就系故意喺大反攻之前咧，先假装话要调停，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快唔得啦，佢再出嚟让普京愿意接受和谈。那个时候再趁机同欧洲勒索话，我有功劳啦，你哋要点样报答我。佢个动机同目标绝对唔系真心要追求和平，只系趁乱想要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以上嘅呢节新闻系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